动一起来到你的脚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愿你赐下祝福，因为昼夜思想你话语的人是有福的。仰望你的容面，渴望认识你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来到你面前，为要得连续，为要得真理，为要认识你。主啊，愿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丰丰富富的得着。你是那愿意把那永生的活水赐给人的神，我们在这里，我们仰望你，我们来在你这里得着你的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来学习。我们前面花了蛮多的时间，把那个背景啊，就是比较详细的讲了一下。我们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来认识的时候呢，会帮助我们明白的更充分一些。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进入到场景的对话里面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在那个具体的真实的处境中去认识，这个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因为我们多数时候我们会，尤其在教会待久了，会是一个观念为主。就是观念先行，这个其实对我们真正的来明白圣经，而不是一套理论啊。那么，因为有的时候反而这套理论遮蔽了你能够真实的感受的能力啊。正好我们学这段内容呢，上个礼拜天这个黄志奇牧师也讲的是这一段哈。我不知道大家特别注意体会了没有？王牧师把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把她怎么样呢？从圣经里提供的有限的那些信息中，你注意没有？黄志奇牧师解读出了很多东西，这就是读圣经的功夫啊。那么，如果你单单看字面的话呢，我们拿到的这本圣经和黄志清牧师是一样的。那么，你所看到的内容和他所看到的内容完全一样。但是，他能读出那么多东西，你就应该问问，我没有读到，那么我可以从他的教导和这个讲道中呢，我学到什么？我来读经的这样一些这个方法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那么上次呢，我们回过来哈，我们来继续我们这个查经这个主日学。上次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停在一个问题上，停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三节说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所以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去了撒玛利亚，就遇到了那个打水的妇人。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哈，大家看，马太福音这两段都是第十章和第15章有这样两段话，第十章呢，是主耶稣差派他的这个门徒出去传。那么在差派的时候，嘱咐这门徒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我打粗啊，而且画横线的地方写的是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然后在还是这一卷福音书15章说，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很明显，主耶稣不要门徒去撒玛利亚。然后我们就看见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呢，就明确的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好，谢谢谢谢。我最后结束的时候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不要他们去撒玛利亚，这里边呢又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说圣经从字面上讲是常常有一些这个看上去是矛盾冲突的地方，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定。但是我们又知道在神绝没有又是又非的，一定呢是明确的。那么我们怎么处理这样一个看上去矛盾的情况呢？又好像是矛盾的，然后呢我们又说圣经没有自相矛盾。那么今天我就以这个为例哈，为解开，好叫大家呢能够这个以后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呢，不急着说哎这是矛盾的，这是不对的，也不急着去这个在这里边呢去纠结，而是怎么样呢，你慢慢的在里边呢看看你能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理解这种文字上表面上的不一致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往往是特别能够懂神心意的地方，一定不要小看啊！这个地方往往在这种光景中，特别能够显出神的心意来。比如这一段，所以我们把这个拿出来呢，我们来分享呢。而因为是上次留下来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中间隔着这么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自己在这里边思想，并且呢有你的一个看法。我已经听有些这个弟兄姐妹私下里跟我讲过他是怎么看的。那么今天呢在这里呢就看看大家有没有人自己思想过，然后能有你的一个思考，我们在这里先分享一下。线上弟兄姐妹也可以讲啊，你们直接讲就好。那个在实体的弟兄姐妹，哪位可以分享？那么我们就下面来看啊，如果大家现在暂时没有分享的话呢，我们继续来往下学。我希望我们以后呢就更加的在这里边投入哈。因为在这里哈，这个无论是我还是宋牧师还是子龙啊，还有王云这个姐妹，还有学琪弟兄哈，我们会轮流在这里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无论是我们谁分享哈，都不能代替你自己在里边的得着，那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非常美的啊。好的，我们先来看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后面打了个问号。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矛盾的光景呢？我分了这么几条哈，我们从这里面去看。那么盼望大家呢能够这个明白的更深透，或者说我的这个分析呢成为你的一个前提，也许你以后呢可以走得更远。其实每一次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哈，都只分享到一个层面，停在那里。如果有时间呢，那个问题，以前那个问题，我分享到这一层，可能讲过几章之后呢，我会把那个问题拿过来再往下走一步啊。所以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对他的一个 close 啊。好，我们先来看，我们首先来看主耶稣 他来从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使命是什么啊？因为他是第一个宣教士，被天父从天上差派下来的。他既然被差派下来，他就是带着一个被差派的使命。而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在学约翰福音，你会看得特别明白，因为主耶稣不断的说一句话啊，这个那差派差遣我的，差我来者啊，他一个特别主要的说法叫做差我来者，这四个字反复的在里面出现。我们前面讲过好多次，约翰福音和前三卷福音书有巨大的不相同。而在这个巨大的不相同中，我们首先要看到，这是神巨大的恩典。在前三卷福音书有了二三十年之后，神定义要再给我们留下一卷福音书，而这卷福音书是跟主耶稣最早的门徒约翰，然后让他活到九十多岁的时候为我们写，把他一生对主耶稣的认识都写进去，既为了当时的这个教会，当时的基督徒面对巨大逼迫的那一代人，同时为着在永恒里，为了后世的基督徒，为着两千年后的我们。所以这一卷真的是很了不起啊！那我们要在里边呢，实在是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因为我在这个阅读这卷的时候，我常常看到甚至每个字都不得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主耶稣的使命，这里面有两句，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后面是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差不多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一个职任啊，他是要把福音从天上带下来。那么这个福音带到哪里呢？带到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带到，因为耶路撒冷代表以色列，所以你注意哈，唯有这一卷福音书它主要围绕着耶路撒冷写，不像那些福音书主要的这个笔墨都是在北方的加利利，这一卷主要是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眼光啊，他的心思和他的责任啊，职责，这是他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问号呢，和主耶稣的使命的比较中呢，你会看到主耶稣首先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呢，马太福音那两节，我们刚才看到那两节，15章和10章啊，那两节首先给我们看明的是主耶稣如何要履行他的职分。他的使命是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大概都还记得主耶稣为了暂时回避耶路撒冷那边的强大的压力，因为他一定要在那个这个时候，说起来真的是很感动的，在几千年之前神就越过那么漫长的时间，在另外两千多年之后的某一天某一日定好了那一天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上十字架，跨着这么长的时间，而那个日子神都已经提前定好了。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启示，神的安排一定不是在我们看来，我今天偶然的来到这个教会， 我今天偶然的听了一场道，在神里边，他带领你，让这一场讲道在你生命中发挥作用，让你听到这个信息感动你啊。其实都有神在我们生命中深深的作为，你要意识到那个作为呢，我带大家去想哈。当亚伯拉罕听见神跟他说啊，这个世上万族要因你的子孙得福的时候，亚伯拉罕站在那里，那个场景啊，在2000年之后，主耶稣回想那一幕啊。到下一个我们联合主日学的时候，我讲亚伯拉罕，我会把这个讲得更详细哈。我在这里提点的话呢，如果你对那段经文够熟悉的话，我盼望你在那里边呢有大大的得着，非常非常感动人的一幕。所以时间里边有既有巨大的奥秘，同时你要清楚那个奥秘的时候是很蒙福的。那么既然主耶稣他的使命是耶路撒冷的话呢，所以他的心都挂记着耶路撒冷。我给大家讲前面说了一句就是在四章的这第四节之前的第三节，是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带着感情读你就读出来了，主耶稣是不舍离开犹大的，不舍离开耶路撒冷的，但他为着整个的事工的考量，他必须离开。所以说这几句话里边就体现了主耶稣那种感情，他就离了犹大啊，又往加利利去，然后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像主耶稣当时又离了就离了犹大，离了耶路撒冷，然后又往北边去，就来到了推罗西顿的地方，遇到了那个迦南的妇人。迦南妇人向他求医治，医治他的小女儿的时候，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然后这迦南妇人极大的信心说，就算我是狗，狗也有资格吃从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主耶稣很感动啊，所以呢那个地方你会看到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看到这个地方了吧，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神在天上几千年一直关心着地上的耶路撒冷，关心着以色列家，这些在他眼里他是牧人治他的羊，这些羊怎么样呢？迷失了，羊迷失了，羊不知道，天上的神那么惦记，差派主耶稣来做这件事，所以主耶稣留在耶路撒冷是他该当的事工，离开这里其实是有格外的目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看一下民族矛盾关系中的分隔与取舍啊，这个话题要打开是能讲很久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分歧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啊，有很多的原因造成这种分歧，有生活习惯方面的，我就讲小的地方啊，生活习惯不一致，夫妻俩结婚之后最开始的冲突啊，两个人恩恩爱爱啊，这个爱的要死要活，然后终于结婚了，结婚之后就冲突，没很少有大事。有的人的习惯是吃了饭立刻刷碗，有人愿意堆在那里攒一块刷啊，就是很多很多小事构成两人的冲突。那么还有各种文化上的观念上的，你这个民族呢是这样一个看法啊，你认为猪是脏的，那个民族呢就最爱吃猪肉啊，所以呢很多的这种不同都会构成一种差异。 还有呢，地区性歧视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歧视链存在啊，甚至呢，城东的人都会歧视城西的人啊，这种是很普遍的。那么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歧视的鸿沟，所以他们很难能够合一啊。那么，我把话打开一点哈，在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中，其实我们这两个民族啊，就一直是分分合合。在甲午战争以前呢，曾经是很好；甲午战争之后，大家其实没想到，战争之后反而好了一段啊，以至于大量的像鲁迅、郭沫若等等等等，都去日本去留学。然后每次的冲突都跟政治有很大的原因啊！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全国推动和日本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啊。然后呢，中国派上千的青年人都有规定啊，要多少岁以下。然后呢，一船青年人去日本去这个结成友谊。日本也派，因为我那个学生参加那个活动去了日本啊，那都属于是选拔出来比较优秀的啊。当时中日亲和关系非常好，然后这些年呢，又是由于某种宣传政治的缘故，然后又冲突起来，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冲突非常容易出现。其实呢，冲突容易。人之间的特点哈，分隔很容易，哪怕那个两个朋友有了10来年的友谊，为某一件事突然翻脸就不认了，这种事情很多，对吧？人和人之间合一很难。主耶稣最后给教会的祷告就是这一卷哈，约翰福音17章，只打中心就是那一件事，合一。因为主耶稣分明知道这件事是人最难做的，需要主耶稣来努力的来为这些他眼前的这些基督徒啊，这些将来要成为他教会的这个基础的这些人，在这件事上切切祷告啊。那么民族矛盾也是一样，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是几百年的冲突了。从公元前700多年，他们被从这个被亚述帝国从各地迁到这里，到主耶稣的时代，至少600多年了。大家想想，600多年很长久啊。600多年的仇恨容易化解吗？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啊！冲突很容易，而冲突过于长久之后，它就转成了一个叫做文化的东西。当它变成文化以后呢，那就非常扎根了。嗯，那么在任何的一个国家里边，它最根基的东西其实一个文化的东西。那么主耶稣，我们知道八福里面有一句，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主耶稣是那与人和睦的人，他来到这里，他来到耶路撒冷，而且他说必须经过耶路撒冷，这里边隐藏着主耶稣专门的用意，他是刻意如此的，所以才叫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一会儿再把这个问题打开讲哈，我们先看下面。那么第三点，对门徒的要求里面包含着限制的范围，也包含着现阶段的保护。包含着限制的范围就是限制门徒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要去撒玛利亚，说错了。也包含着现阶段的保护。如果他一传福音，门徒还没有明白的很透的时候，马上就跑到撒玛利亚去的话呢，那么立刻就构成门徒 成为整个犹太世界的敌人。他们还能够在犹太人中立足，还能够在犹太人中服侍，还能够在犹太人中继续传讲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个时候需要限制，而且也是保护这些门徒。大家注意哈，我们在前面看圣经用字非常准，你要不细读你看不到的啊。主耶稣在第这个上面哈，十章五到六节里面说吩咐他们，我们知道吩咐和命令是一个词，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就是你们现在不要到外邦去传，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大家注意，主耶稣吩咐里面都有两个字，什么词？你们主耶稣没有说我不能去，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去啊，现在不要去，你们不要去撒玛利亚的城，看到没有？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去，所以你不要说矛盾，主耶稣这里边没包含他自己啊。有一个姐妹给我分享，她特别聪明，她说那个我明白了，就像我小的时候爸爸不让我玩火，但是他可以点火哎，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看出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这个限制里边没有包含耶稣自己啊。然后这也是救恩的一个进程啊，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在传道书里面不断的说啊，时候啊，这个播种有时，收获有时啊，这个有很多时候。那么最重要的时候，你读经遇到一些重要环境中出现时候这个词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当你想到原来神定了一个时候，你不感觉亲切吗？因为我们觉得时间像个数轴一样，然后呢就有一些刻度在上面啊，这是1900年，这是2000年，这2024年啊，你会感觉就是一个冰冷的一个数轴，上面有很多刻度，我们就在上面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对吧？这就是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可是当你知道原来这个时间是神创造的，也是神掌管的，并且他在这个刻度上提前就打了一些标记啊，画了一些五星啊，然后你就看到原来到某一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有惊天动地的事情，而且神提前告诉我们，好叫我们明白这是神所做的。所以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原来在主日学里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哈，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打开手里的圣经看诗篇118篇，诗篇里边有几篇是特别重要的，诗篇118篇是最重要的，这个经文中最重要的之一啊，整个这一篇是很不得了的。那么其中呢，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在这里重复一下哈。118篇24，我们从23节到24节哈，我们来看，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当某个事发生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啊，看为稀奇。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这件事，真的是简直没法理解，没法解释。然后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个日子是指主耶稣被杀的那一天。神怎么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原文是 make， 这是耶和华制作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重要到它不是自然的走到那一天，是早在几千年前，甚至创世之前，神就制作了这个日子， 放在时间的这个轴线的一个点，那个日子是已经预定好的，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那个时刻放在那里呢，每一天都指向那个时刻。为什么神定那个日子？我们说时间有个圆，数轴有个圆点，有个欧啊，在以前是负的哈，以后是正的，或者说呢，公元啊，主耶稣诞生以前是公元前，以后是公元。可是你知道吗？在神眼里，时间数轴有一个圆点，那个圆点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在之前所有的时间。向那个日子汇聚，在之后所有的时间，你要回头看看那一天，这是原点。这个日子是神以前就已经做好了的，这是耶和华所制作的日子。然后我们在其中啊，高兴欢喜。为什么在其中呢？因为这个日子成了拯救。你一切的这个能够蒙恩、能够得救，你生命能指望、能有指望，都在于那个日子。所以那个时候特别重要。那么，为了这个救恩的进程，所以那个日子是天大地大的日子啊！我们这个人的传统是纪念。降生，所以圣诞节成了最隆重的节日。其实主耶稣说了，举起饼，举起杯，纪念什么？纪念他的死。所以你要从神的话，从主耶稣的话，从圣经里去明白什么是当看为最重的。那么那个日子，在神的心意中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主耶稣是很明白的，所以他看重那个日子，因此在整个救恩的进程计划中，一直在主耶稣的心里，他做什么都是为了那个日子预备，因此在不到的时候，他可以回避，或者他做另外的事情也是为了那个日子，因此呢，不是不去撒玛利亚。而是要看到啊，神所定的那个计划，然后为着那个计划或做或不做，或做或不做啊。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的，我们生活是由各种琐事组成的。如果你心里有那一个意念，我或做或不做，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都是为了让神在我生命中显大啊，那么你在一切事上既有你的自由，同时也有你靠着主生命的成长啊。所以主耶稣做事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计划。那么这个时候不是主耶稣就一定要到撒玛利亚去啊进行主要侍奉的时候，但是呢他可做。我不知道说的够不够明白哈。主耶稣逝去了，也做了，到后边我再打开啊。那么现在呢，要跟大家说，当主耶稣不要门徒去的时候，是这个时候不合适。我们刚才说了，孩子不能做的事，不一定他的父母不能做。主耶稣没有让门徒做，不一定他自己不可以做，他有一个职分。啊，我们随便另外举个例子你就好理解了啊。我差派周慧姐妹，从泰国带一盒披萨到我们这个教会这儿来，大家分着吃。那么周慧姐妹就从泰国那边拿了一盒披萨就往教会走，这是她的职分，明白吗？她这次的职，她受差派要到。那边拿一盒披萨到我们这里来，很明白吧？但是大家想想，在这个路上，他骑着车或者开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 看见那有人跌倒，他可以不可以下去把那人扶起来？这个不是他的职分，对不对？但他可做吗？可做。这就是主耶稣去撒玛利亚。虽然撒玛利亚没有在他现在的职分里边，但是他是可做的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原来没有矛盾啊。我现在重点是要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所以呢，主耶稣的职分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呢，他也特意经过撒玛利亚一下啊。那么在他最时候的这样一个这个关注中，这是一个插曲，这是个插曲，这不是他的核心要做的，但是这个插曲也有意义，这个意义呢是特殊的啊。后面两个我们不花太多时间来看了哈，就是从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启示录中有七段对神的颂赞，这是第一段啊。启示录中有七次赞颂，这是第一段。在这一段的赞颂里边啊，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赞美荣耀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世界，并且世界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就说第一个赞颂向我们启示的是什么呢？主耶稣他是创世的主，他也是救世的主。你注意哈，启示录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犹太呀以色列呀都说的不太多了，对不对？就已经开始面向整全地了，面向全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格外的看见主耶稣是什么样的神啊，是什么样的王，因此全地都属他。那么撒玛利亚人更属耶稣了，所以从主耶稣的位分来看，他去那里，去在那里有一段侍奉，完全可以理解。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前面提到啊，从一章十九节到第四章，这是一个部分。一章一节到十八节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然后呢，十九节开始到第四章结束，这第一部分啊是一个预表性部分。那么也就是说呢，这部分内容的核心不是这个故事上面我们所能够跟大家叙述一个故事呀。有一天主耶稣到了撒玛利亚，遇到一个妇人，然后呢跟他传福音，妇人很高兴，扔了水罐子跑到城里去，后来全城也信了。你这样一个叙述的没错，但是不是这个故事呀真正带出来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把那个他预表的那个核心内容带出来，我们才算真正读懂了。那么大家记得哈，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另有一个意义，而这个意义在我们讲完这段的时候呢给大家打开。好，这个关于这个矛盾点哈，我们就在这里到这里哈。那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四章五到六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五正。我跟大家说哈，圣经里边有不是我们虽然说圣经都是神所默许的啊，都是圣灵向我们吹气，但是圣经里边真的不是说完全是一个 level 啊，有的是非常非常高，有的呢就 比较接近于我们用我们神学的话叫做五遍启示，比如箴言啊，它就还有传道书，它接近于普遍启示啊。那么像约翰福音、像以弗所书、像摩西五经啊，这些都是启示中特别高的，你要格外的要在这里边呢去好好的学习思想。约翰福音真的每个字恨不得都有很多的意义。那么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你就要想为什么要叙述这个背景。主耶稣去过很多地方都没给我们讲背景，对不对？主耶稣一会儿到了伯塞大，没给你讲伯塞大的背景。主耶稣到了伯大尼，也没讲伯大尼的历史。主耶稣到过很多地方都不写，偏偏到了撒玛利亚这里呢，他要一下子写到了差不多2000年前的雅各了。那么久的事还记得吗？你要是中国的从洛阳来的，我问问你，你心里关于洛阳的历史，在你的感受中，在你的文化中，在你的心里有多大的这个分量啊？我是来自洛阳啊，这个九朝古都，能数出来吗？不一定哈。那天那个宋牧师，不是宋牧师，那个黄牧师在上面讲，你在释迦宝，你知道释迦宝的来历吗？我还曾经好几年前查过，因为在苏格兰的西北海岸那个地方叫释迦宝啊 ，Scarborough， 那个地方呢旁边是这个海，然后呢那个当时的英国驻加拿大的总督，他携夫人走到这一带，他的夫人说，哎，这一带的这个水边的那个景色，因为斯卡堡那个悬崖公园一直到这边，它是有一个岸啊，它不是坡，它是个岸，有点悬崖的性质，它是很像英国的英格兰的 Scarborough 那个环境，所以呢，他就用那个名字命名了我们的这个释迦宝啊，所以这些历史、这些文化、这些哈、其实它带给人一个生命中一个厚重的一个底蕴，是有意义的。大家喜欢旅游，你要去那个地方，你去查一查啊。他们去那个宣教，到了布鲁诺那个城市，然后你就查查那个城市，欧洲的很多城市，它背后都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你都能查出来。甚至圣经里，保罗去的所有的城市都是最大的城市啊，无论是腓立比啊、哥林多、雅典啊、这个以弗所，哪个城市当时都是赫赫有名，都有一大堆的背景历史，查一查啊，很有意思。包括那七个城市，最后这个在启示录里边哈、每一个牧师要讲那个那七个教会的时候，都要讲到那七个城市和它背后的历史，全是希腊文化的历史啊，很丰富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的？你就说主耶稣到了，于是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城，然后呢走路困乏，坐在井边，也是很可以的，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叙述吗？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耶稣因走路困乏坐在井边。其实那是因为五正有什么必要写吗？主耶稣做事的时候是几点做的？是上午？是下午？很多时候都不写啊。我们不知道他医治了一个在一个就瞎眼的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医治血漏的病人是上午还是下午， 很多时候都不写，但是若有写的时候，它一定有写的意义。这就是我刚才强调的，约翰福音不随便写字，每个字都是圣灵特别的带领写的。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吧，你去读约翰一二三书，你再读约翰福音，你觉得是一个人写的吗？那个味道很不同。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卷书是神非常特意的赐下来的，那么是神精心的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更能够认识耶稣的一个福音书。你真的读透约翰福音的话，主耶稣在你心中的形象一定不一样。那么现在我们回过来看，为什么要讲这座城市叙家？为什么要讲到约瑟，讲到雅各？这雅各已经过去2000年了，约瑟也过去了1800年了，这有必要讲吗？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啊。当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前面花时间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背景了。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就是一个游客走到那里，四周看看就罢了。可是神是从天上来的，这个地方是他一直所关注的。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大家可以很清楚意识到，这个地方代表整个迦南。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古代叫世界，到了这里才叫到迦南。你进来都不算啊，唯独走到这里才算，这是神定的。神在那个时候向亚伯拉罕，当他遵神的这个命令，从乌尔来到这里以后，一直走到这个地方，这地赐给你。在他出发的时候，神就说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啊，在这个创世纪12章1到3节里边，很明确的一句话啊，你要离开，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去，然后到了世界，神说到了。事件重要吧？那么现在主耶稣又到这里，这些事都在主耶稣的这个装在主耶稣的里边，所以主耶稣到了这里，他的感触、他的感慨很不一样。你想想，说实在的，你要心里真明白，让你落泪。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迦南地，到这里就算到迦南，是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而现在这地跟以色列没关系了，这地属撒玛利亚，不属以色列，这里的人是撒玛利亚人，也不属神，跟神完全没有关系。以色列人不搭理他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脚都不踏入这块地，然后主耶稣踏进来，主耶稣到这里，然后主耶稣要把这块地再收回神的国里，也要把这里的人收回到神的国里。主耶稣在这里又住了2天，然后怎么样呢？你会看到全城人信了主，这是主耶稣的一个作为，何等的感动！因着人的一个这个人的偏这个狭窄的心，拒绝了好几百年，主耶稣把他们全带回来，很感动。后面有一句话啊，我们看一下，第4章里面，主耶稣后来去了那个这个撒玛利亚的城里，然后呢又在那里啊，43节过了2天，其实意味着在那里 主耶稣待了两天，等了两天，带着他的门徒在这里两天，圣经中还有一个两天，就是主耶稣知道这个拿撒勒，不是拿撒勒，那个主耶稣被复活那个，拉撒路，主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以后呢，就住待了两天，等那两天等他死透，因为复活先要死，明白吗？复活先要死，死透了才能够彻底复活。你生命死透了吗？你还有多少不肯死的地方，以至于你不能复活？那两天，主耶稣惦记吗？惦记。忍耐着节食，明白吗？忍耐着等，知道他苦，知道他难，忍耐着。他在那里死去了，主耶稣忍耐这两天，然后让他全然复活，这就是忍耐着节食。那么在这里这两天是主耶稣让这里的人复活啊，那边是等死，这边是直接的带领复活，所以这两个两天都可以成为一个对应。那么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历史关系啊，一边是雅各，雅各代表着以色列，这个地方雅各曾经在这里买地啊，雅各买的地，为什么圣经特别要记载这个亚伯拉罕买那个麦比拉洞那个地成为他的这个家族的坟地呢？买地很重要，有那个契约就永远定规属于亚伯拉罕，写得很明白啊，是签字画押的，所以这块地是买了的，就永远应该定规属于以色列的地。那么这里边还特别提到约瑟，约瑟是被雅各立为长子啊，为以色列十二支派之首，而整个北国是这个以约瑟为代表的啊，因为我们经常用以法莲代表北国，以法莲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之一，是他的二儿子，被雅各立为在他的哥哥之上啊，立为在马拿西之上，所以呢，约瑟的两个儿子代替约瑟继承了这个雅各的家业，所以双倍祝福成为长子。因此呢，约瑟第一，然后不是约瑟，以法莲第一，马拿西第二，因此以法莲成为整个北国的代表啊。那么而这个地方有给约瑟的一块地，但是在历史的冲突中他们彻底的分开了。然后我们看这个时间啊，时间我下面写了一下，这个故事的里边提到了一个地点，一个时间，时间五正啊，对比是第三章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啊。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这个宗教领袖是夜里来见耶稣，然后外邦的人啊，外邦的撒玛利亚妇人是主耶稣在五正的时候去见他。大家品味出里边的不同的意思了吧？那么井边这个地点又很有意思啊， 井边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故事发生在井边，都是很有意思的，很美好的，往往还有点浪漫的，罗曼蒂克的这样一些事情啊。24章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为以撒娶亲，在井边遇见了利百加。29章是雅各去到哈兰去娶亲，遇见了拉结。然后出埃及记2章是摩西在井边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啊。这个列王记也有啊，我们不一个一个查了啊。井边发生过很多故事，井边很多温馨的故事，幸福的故事。现在又是井边，在井边主耶稣遇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注意的话呢，这个创世纪24章是怎么说的？创世纪24章是老仆人跟利百加，他的意思是也是请你给我水喝，对不对？主耶稣在这里跟撒玛利亚妇人说请给我水喝，在创世纪24章跟老仆人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列王记上27章也是这个意思啊，也表达了一个请你给我水喝的意思，就是那个以利亚谁让他到一个寡妇那里，让那寡妇养活他，然后呢他就对这个取水的时候，对这个女的，对这个寡妇呼叫，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都是很特别的关系啊。一个这个男人和一个没有关系的一个女人要水，这些比较都是很有意思的啊。圣经有时候某个场景某个细节会不断的反复的出现。然后我们看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你看后面有意思吗？后面还专门有一句，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还专门告诉你就是主耶稣和这个妇人他们两个在一起啊，这个门徒都不在，专门让你知道门徒是不在场的。我旁边四个问题有些大家知道了，就不花时间讲了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难言之隐啊，因为她的生活方式是别人不接受的，所以呢会有指指点点。那么井边那是最热闹的地方啊，什么消息集散地哈、啊、大家都会在那里交流。像这个加拿大这些地方过去的传统，人们是在便利店见面交流，在那里 talk, 或者去咖啡厅构成一个大家人际关系交流的地方，因为不随便把人请到家里嘛，所以西方文化它会在一些这样一些地方成为一个社区文化性的地方。那么古代就是在井边，所以到了井边呢，一般呢就会在那里逗留一会儿，互相交谈交谈，东家长底下短的说一说。那么撒玛利亚妇人呢就回避这些事，然后主耶稣向他要水。我先提最后一个问题，当时在场只有主耶稣，门徒都走了，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呢？这个故事所以没有在另三卷福音书里写，因为他们都不在场，可是现在他们都知道，甚至对话都知道，这个故事怎么写出来的？有人想过这问题吗？
是耶稣后来告诉他们的事。
包 括前面一章，尼哥底母也是在晚上跟主耶稣单独谈话，也没有别人在场，也能写出来。
哦，或者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后来跟门徒们说的，或这件事就传到那个门徒的耳朵里头。
好，我们马上呢会设想一些这个可能性哈，这些可能性存在啊，因为没有证明他，我没有办法提出一个这个证伪的一个条件，所以呢我只能说可能性存在。但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想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神定义要让这件事我们知道，明白吗？神一定要让我们知道，所以神也要让第三章尼哥底母的事情，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对吧？这个三章十六节都能背的那句话，如果因为只说给了尼哥底母一人，永远不能够让别人知道的话，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有那一句宝贵的经文呢？所以神定义让基督徒知道，所以神定义，由于神定义要知道，那么这个引导写这卷这个福音书的圣灵一定开启这个老约翰，让他把这些故事都知道并且写下来啊。我们记得在这个启示录里也这个天使也是告诉约翰你要写下来，对不对？也是当时只有他在场啊，旧约里面这类事也很多，所以你要知道很重要，因为神必须要你知道，就像必须要去撒玛利亚一样，神也必须要我们知道这些事，那么也必须要我们知道揭示背后的那个意义。所以这个故事我们不知道约翰是从撒玛利亚妇人那里听的还是撒玛利亚城里的人议论的时候说的，怎么怎么样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是神定义要我们知道的就够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故事里了。我们进入到故事里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呢，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开始进入对话。你注意哈，第一句总是主耶稣先说，主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但是从应用的角度，这个对传福音还是很有帮助的。主耶稣是天地的主，那么同时呢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在世上有他的奔波的辛苦和饥渴那么但是主耶稣最主要的还不是要解决他饥渴的问题，他就在水边井边嘛。那以主耶稣行神迹的能力，他弄点水自己喝根本就不困难，他为什么要跟他要呢？所以这里边最主要的目的是主耶稣要让这个妇人得着那福音的好处。所以主耶稣怎么让他得呢？你见到一个人，你想跟他传福音，你先怎么说话呢？所以这个应用的部分呢，我就讲一下主耶稣第一句话为什么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一句话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降杯。当你伸手向另外一个人讨要什么的时候，在自然的人和人的关系中，你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那么当你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你把高的位置让给对方，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呢容易得多。如果你见了一个人你看他这个人不怎么样，然后呢你又有事要跟他说，你的口气里边一定会带着你对他的评判。对方也很聪明，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几句话就知道对方怎么样，然后对方是什么人。我记得刚移民过来的时候， 那时候华人不多哈，2001年，好不容易碰见一华人，满心高兴就恨不得扑上去，告诉我你的姓名、你的电话，就觉得很亲切。有一次呢，也不知道谁张罗，一群中国人彼此都是新移民嘛，都不太认识，大概有十来个，我们一起去钓鱼。很开心看到加拿大的风光，很高兴。然后呢，大家在那里呢就开始交流，交流一会儿的话呢，我才意识到哦，大家在这里是寻找建立自己在加拿大的关系。你做什么呀？你如何呀？什么的？问了没一会儿，高低就已经看出来了，然后基本上就没人理我了。因为我说我就打工嘛，什么资源能力可以给别人帮助的都没有，所以呢，有的是什么那个买卖房子的，哇，大家扑上去记他的电话地址，要买房子找他；有的是搞金融的，有的是反正有一个他的工作当时比较好哈，大家都围着他，然后我就发现这么快哈。就建立了一个这个人和人关系的这样一个鄙视链就出来了，很容易的。那么在这个关系过程中，你主动的把自己地位放低一点，你诚恳的、真诚的、用尊敬的态度对另外一个人说话，是比较能够快的和人建立关系，取信于对方，然后来好进行下一步的交流的。什么都不缺的主耶稣首先向他讲到，请你给我水喝，也很自然呢，因为这个女的带着东西来打水了嘛，那么显然呢，这个女的来带东西打水就能够打上水来，主耶稣跟她要水很自然很正常。但是主耶稣呢，这是一个由头，一个切入话题的一个方式。切入话题之后呢，主耶稣要把更宝贵的给他啊，所以呢，这个开场白是由主耶稣提出来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女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犹太男人，那么心里顿时就定了一个主意，不搭理他。然后呢，这个妇人呢，又想到我是一个妇人。虽然他也不怎么样，但是他也不想跟这个陌生的犹太人说话。若不是主耶稣主动跟他说话，他们两个怎么样呢？萍水相逢又萍水相别。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这样的经历简直太多了，数不胜数。也许由于某件事说起话来，哦，越说越投机，然后呢就成为一种这个偶然结交的好朋友，也许呢本来可能成为好朋友的就分开了啊。那我们往下面看一下9节到12节哈，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你注意哈，这个括号里的东西，这在这一卷经卷里面经常有些括号，那就是神呐、为着我们后世人写的。对于当时犹太人用写这括号吗？人家都知道，但是后世读这书的人不知道。圣灵这么体贴，在括号里写，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就看这一节哈。当主耶稣主动说话以后，撒玛利亚妇人果然就以一个稍微高一点，同时以一个拒绝的态度来跟主耶稣说话。你看没有，他一张口是你是犹太人。大家从这句话里边，我想问问，有人读出了一种不尊敬、不礼貌的一种态度吗？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一个特点叫做世界是平的，所以大家呢就没有那样一种尊卑感， 中国文化是特别讲尊卑的啊。那么中国文化呢，在古代那个语言啊，现在有敬语的，大概有蒙古语，有日本语，韩国语哈、啊、是有敬语的，都跟中国文化有关系。但是很多地方都没有了，尤其是英语。英语古代是最 low 的啊，是下里巴人的语言，所以完全没有这样一些这个敬语的表达啊。我们以中国文化来说，中国古代如果你去看《红楼梦》，就看得出来，《红楼梦》里边宝玉和他的丫鬟，这个凤姐和他的这个第一大丫鬟平儿，他们任何人之间彼此说话都不用你我。你注意过吗？不可以啊。那么只有一次，这个平儿被凤姐逼急了，说了一句你，然后呢凤姐说你看看你急了，因为他俩关系很好嘛，你要我的起来了啊。人和人之间是不能随便用你我的，怎么能说你是犹太人，稍微尊敬点的话要说先生，先生是犹太人，怎么像我撒玛利亚妇人？你知道中国古那中国现在北京话叫您，有人写信说您文啊，就是复数嘛，您字没有文，您只能是单独的写一个您。如果是给父母写是您二老、您二位，绝不能说您文，您字是不能有文的。很多人就现在这个文化哈、啊、已经被消散的，大家都不懂了，一张口就您门。为什么您不能有门呢？因为您等于你们，您等于你们，所以它里面已经有门了。为什么您等于你们，你们就怎么成了尊称了呢？因为这东西说起来就长久了哈、啊。我们知道称殿下啊、称陛下啊、那么这个我们称阁下啊、为什么要这样称呢？就是因为呢，你作为一个使者来到对方国家，对对方国家的国君说话的时候，你不能够平起平坐啊，我一张口就是你如何如何，不可以。那么怎么说呢？你是不能和他平等的，你和他手下的人平等，他是君王，是唯一的，他手下人一定不是一个，一定好几个，这好几个就后面有门了，对吧？他们，但是你说话对对对方的是你，那么你对说话对象就是你们啊，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不敢跟你平起平坐说话，我对你的手下说话啊，对你们说话，这个你们合起来音呢就是您啊，所以您就成了这样一个敬语。因此撒玛利亚妇人，你看后面他一张口就怎么样说呢？他就是先生啊，十五节先生，然后呢十九节先生，他就不再说你了。为什么呢？他就开始尊重了。一开始他很不尊重，一张口就是你是犹太人，你怎么跟我要的啊？那这样一个不客气的口吻，我们看到是人和人之间最正常的。对一个陌生人，你心里不会有一个尊敬的态度，但是主耶稣率先尊敬对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愿我们在这章的学习中啊，我们不断看到主耶稣怎么打开这话题，后面怎么样把这话题呢，然后这个引导到他要讲的地方去，最后在他引导下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真的是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啊！我们下来大家仔细的读原文啊，仔细的去思想原文，然后呢，我也给大家留一个作业。你去思想撒玛利亚妇人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上次黄牧师的那个讲道讲得非常好哈、啊，希望是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点。 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请宋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谦卑自己，道成肉身，主啊，来到这个罪恶的世上，主啊，你来拯救世上的人，主啊，我们向你献上不住的感恩和赞美，主啊，就求主你给我们一颗更加渴慕追求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来扎根，主啊，让我们认识主更多，主啊，特别是今年，主啊，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主啊，求主你就赐给我们有这样渴慕追求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你借着你的话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主啊，让2024年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
阿们啊，谢谢大家，哎，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不用我自己
谢谢
拜拜，拜拜，谢谢。
谢谢。